他这个地方讲，令摩戒及佛戒为佛事，如萨陀波伦。萨陀波伦就是常提菩萨。关于萨陀波伦，这个在《大般若经》里面有他的这个公案的记载，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说啊，我们要是修行人的精进，要像这个萨陀波伦一样。那萨陀波伦故事很长啊，那我们这个地方讲说，为什么说他这个魔戒及佛戒啊的意思，就说萨陀波伦他在求这个波尔波罗蜜的时候，魔王来干扰他，比如说他这个卖身，那么求，然后求的供养，然后要供养这个善知识，求那个供养这个善知识这个法上菩萨，但是他没有钱，所以他只好卖身。那卖身的时候，他在这个街上叫卖，那结果这个魔王干扰啊，让全部人都听不到他的声音。结果呢，第四天看到了之后呢，要来试探他的这个心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诚心，就化现做个少年人，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啊，他说啊，我要买你，但是我不要你的这个劳力，我现在呢要祭祀，我需要这个心啊，我鲜血啊，还骨髓啊，你卖不卖？那萨陀波伦他想啊，我愿意卖，为什么呢？无量劫的这生命当中啊，也是舍了很多的这个头目脑髓，但是那些舍头目脑髓都是为了贪嗔痴而舍的，没有意义的。现在呢，能够得到波尔波罗蜜，我舍这个头目脑髓啊，我太欢喜了。这样舍了就能够得到，我很欢喜。所以呢，他就拿这个刀子啊，就刺破他这个手啊，划出，然后那个鲜血流出来，然后刺的骨髓啊，那骨髓流出来，给那个第十天呢、啊，就画了线这个少年人。那前后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哈。那就是说，主要他为什么？他能够面对这种境界，他能够这种难忍能忍这样的精进呢，主要还不是强忍，这种东西靠强忍的话还是不行，因为他是有欢喜心的，而且他心是不动摇的。那为什么他能够安住呢？就是观察魔戒如及佛戒如，一如二如，魔王的干扰对他来说观察，这一切啊都是自信所显。然后呢，这个划破这个血肉啊、骨髓啊的痛苦啊，那么这种痛的感受啊，也是我们自信所显的境界。一般我们认为痛啊，我们就联想很多，我痛了，我难过，我的身体会不会受伤，然后会不会对我的生命会不会减少，我们会想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有时候本来痛本身可能只有三四成的苦，但是被我们加持的很多很多的念头在里面，变成七八成苦。但是呢，像常提菩萨啊，或者这个修行人呢，他观察快乐也好，痛也好，就只是我们内心呢自信所显的一个境界，没有所谓好不好。像古德讲啊，无喜亦无忧，内心观察佛界如魔界如一如二如，这个痛苦就像魔的境界考验呢、啊。但是呢，观察这个境界呢，也是我们自信所显。既然自信所显，我但是个了知，知道就好了。知道在痛，也不是说知道就不痛，知道在痛，但是呢，我不给他增加多的，也不减少什么，就只是个知道，然后观察这个只是自信所显的，所以没有必要特别的去执着它。我要，我不要。当你没有这种特别执着的话，第一个，你不会给他加持更多的痛苦，乃至第二个，那有可能转业。把这个痛苦给减少。所以我们面对一些境界的时候，干扰顺境的诱惑也好，逆境的障碍也好，我们观察这个魔戒啊，那这个魔戒的本质呢，就是清净的法身所显的。既然是清净的法身所显的话，有什么好值得取，有什么好值得舍呢？今天别人赞叹我也好，回报我也好，观察这个都是我自信所显的。既然自信所显都是遍满法界的，所谓我得到赞叹、得到回报，或者我得到财富、失去财富，所谓得、所谓失，这一切一切都不离开我们自信。就像做梦一样，梦境当中我得到、我失去，事实上都不离开我真的能够做梦的心，是不增不减的、啊。那既然不增不减，我得到了有什么好快乐？ 那么失去呢，又有什么好痛苦呢？好，这样子的这种智慧来观察。而这地方所说的巧慧的话是什么呢？善巧的智慧，就是说这个前面的你要产生欲，这种希望的心，而且能够依着欲来产生精进的这种修行。然后呢，念，所谓念，就是念的话，它是一种如理作意，它是跟这个止相应的，跟有智慧相应的止相应。什么叫念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碰到快乐境界也好，痛苦境界也好，你就稍微提醒自己一下，这个都是梦境，提醒自己一下这个是梦境，然后呢心就安定下来了，不取不舍，这个就是念。所以念的话，它主要它不是一种复杂的思维，它主要是一种意念，我稍微提醒自己一下，这个都是梦境，这不真实的，别当真。好，世间事情呢，没哪一个事情是真的呢，不要当真。好，那当然这个念的升起，为什么你稍微意念一下会有力量，来自于巧慧。巧慧就是说你要是常常去善巧智慧去观察，就像我们比如说印光大师说啊，我们修行人要把死字挂在额头上，你常常想到死的时候，很多烦恼不会起来，那个顺境逆境的烦恼啊，你不会起，不太会起来，虽然起来也是很微弱。那你这个死字怎么挂在额头上呢？就是面对境界，你稍微意念一下，念一下，生命是无常的。当你想到无常，很多事情呢，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在乎？因为我们认为我不会死。所以刚才在修观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直告诉各位，提醒各位去意念一下，我们是会死的，而且是生命是随时无常，随时可能会死的，就是要破除我们的这种不死觉，不死的这种直觉啊，这种不死的想法。那你这种念为什么能够有力量？要透过巧慧。如果你平常的时候都没有去思维死无常的道理，那你这个时候烦恼来了，你想生命是无常的，无常是无常，但是我还是要起烦恼，因为你平常没有思维这种死无常的道理，所以你再意念一下，它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为什么讲闻思修，闻思修啊，要思维啊，因为你要不断思维去串习，思维去串习这个法的内容的时候，慢慢这个法熏习嘛，熏习久就有力量。但在你心中有力量的时候，你再朝一念，意念它的时候，它就有力量。所以那个坐中修啊，跟灭对境界的立缘对境，这个两个互相配合，我们后面会讲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再讲一下也可以。你打坐的时候，好，整个完整的静坐过程是这样，80%-90%的时间修止，让你念佛啊，让你心安定下来，先修止。然后呢，心安定下来之后呢，后面留个10%左右的时间再来修观。好，因为你心很安定，心很安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来思维，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一样，你思维死无常。那这个思维死无常，这个就是巧慧，用善巧的智慧来观察死无常。那观察死无常，观察，你今天也观察，明天也观察，而且那是观察的方法是一样的。好，根据三根本九因相，我今天也这么操作，明天也这么操作，那么这个就是修观。好，所以这种修观跟我们平常思维佛法是不一样的。你平常思维佛法，我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想不一样。但修观呢，就像吃饭一样，一样的动作。我今天观死无常这么观，明天观死无常也这么观，观一个月，乃至三个月，不断的观，观到最后，慢慢你心中会有觉受，会有感受升起来。你一思维，你在思维完死无常之后，你心中会这个感受到，那个生命是无常。当我们最后讲观察是。临终的时候，除佛法外，一切无意。你经过这样巧慧的观察之后，你再回过来念佛的话，你念第二个阶段念佛，跟前面念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死无常的觉受在里头。你这个时候在念佛，就会有这种如子一母，这种皈依的心在里面。所以呢，我刚才讲这个静坐当中要修止，完了要修观，修观就是要这个巧慧，巧慧啊，去观察，或者无常。或者空，这个道理。那透过巧慧观察之后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念，铭记不忘， 啊，比如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专修死无常，你打坐的时候修止完了之后修观，像我刚才一样观修死无常，啊，巧慧观察观修死无常，观修完之后呢，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念，好，就是说你要起烦恼经历来的时候就意念一下，把这个死无常这个事情提醒自己一下。但你在念的时候他并没有在深入的思考，并没有像这个打坐啊观身根本九因像，但是你虽然没有长时间的思考，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打坐的这个功夫啊，串习啊熏习的功夫，所以你稍微意念一下，哎，这个力量就发挥出来了，那你这个时候就过关了。所以巧慧跟念差别在这里，巧慧呢是跟观相应，念的话呢是跟止相应。好，所以这个止跟观呢，好，要配合的修。你在打坐的时候先修止再修观，面对境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面对境界你不太可能会有那个修观的时间呢，或者机会，好，你烦恼来了你赶快要调伏啊，那这个时候以念为主，就是把你打坐修观的内容稍微提醒一下，意念一下，或者比如说我修空观，那我面对境界的时候我就稍微意念一下梦，你稍微意念一下梦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你就那个觉受啊，空的觉受的升起来啊，如梦幻泡影，很故意思维过这个梦的觉受的升起来，或者你思维无常，好，曾经思维过无常，你面对境界稍微意念一下无常，这个时候就有力量。好，所以这个就是巧慧，好，它是这种思维观察，不断的思维观察。最后看第五个一心，一心者，即知是法即是出世法，应当专修定慧二法，令与法性相应，心如金刚，无能坏者，故名一心也。好，一心的话呢，就是说，既然知道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什么叫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一切都是你的自信所显。好，所谓世间法，好，就是这个世间的我们的每天工作，好，穿衣吃饭。这世间法，那出世间法是什么呢？涅槃的境界。那穿衣吃饭的这个能够穿衣吃饭能够工作的这念心，就是我们的自信。所以呢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自信所显，自信也就是涅槃，也就是出世间法。那世间法的本质就是这个出世间法，了解这个道理之后，这种实相道理之后呢，因此应当专心的修行定慧二法，令我们的心呢与法性相应，透过定慧的修行让我们的心常常安住在法性当中。就像我刚刚讲的坐中修跟动中修，你坐中修的时候先修止念佛再修观，好，观察这个法性的道理，然后呢面对境界的时候然后意念一下这个念，好，那如果念或不然呢就是回过来安住在佛号当中，好，令与法性相应。那什么叫一心呢？就是底下所说的心像金刚一样无能坏者，你这样子的这种专修定慧二法这样的意念啊巧慧啊等等的，从前面的欲精进巧念巧慧这一切的这个行啊，都是跟这个金刚一样不可破坏，非常坚定而不可破坏的。它其实上根本还是什么呢？来自于你平常巧慧的观察，你听法师开示之后，不要听完之后要下去好好思考，甚至呢修观去观察，不要像大多数的人啊，他讲这个法师讲得很好很好，讲什么不知道，只是感觉，我感当现场感觉非常好，那这样很可惜。所以呢我们闻思修，听闻之后要去思维，思维之后要修，修的话呢就修止观，好，坐中修，好，面对境界也修，好，那这样的话呢有能够巧慧能够念，好，慢慢就能够产生欲好精进，好，来是那个一心。所以智者大师他引经论，他说啊，非智不禅，非禅不智，好，非智不禅，好，这个禅就禅定了，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升起很坚定而不可动摇的禅定。好像外道的禅定是不坚定的，因为他没有智慧， 没有这种无常无我的智慧。相对的，非禅不智，你如果没有禅定做基础的话，这个智慧啊，像风中的蜡烛啊，是没有力量的。好，所以非智不禅，非禅不智。好，所以这个解行啊，要相应。好，结论：此上并是坐禅，约出入，略是此法。好，在约的这个坐禅当中啊，好，这个入出入哈，出定啊，入定哈，略略的来说明。好，那当然详细的话，各位可以看那个小史观的这个内容。那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以上的这个料简，所谓料简就是一种简别啊，简别什么呢？这个修心的要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希望要修行，那我们也知道修行就是修这念心。那修行修念这念心，那怎么样才是真的修这念心呢？秉义这一颗是通色，是通色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通往解脱的路。什么样是堵塞解脱的路，那么这个所谓四通色，也就是你在修行之前你要记住佛法正知见，不是说盲修瞎练、我们就知道拜佛念佛然后念阿弥陀佛然后我就能够得到解脱，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要说什么开悟正果、今天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要听闻净土的经论，不然的话像偶遇大师他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你今天能不能往生，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这个佛号念得很好，都没有妄想，然后呢我就能往生。偶遇大师他说不是的，你今天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这个佛号当中啊，有没有信愿具足？好，叫愿，好，那个愿离娑婆啊，信求极乐，你到底具不具足？偶主他说要是没有信愿的话呢，你佛号念得风吹不入啊，雨打不湿啊，绵绵密密啊，像铜墙铁壁一样，也不能往生的。好，那偶主这么说是有经论的依据，无量寿经呢、乃是观经的这个依据的。所以这个四通色就是说，我们在谈到修行之前呢、你要先认识修行的这条路。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学习经论呢？就是要栽培这个正知见。好，看到这个文，福欲发心学道，先须问路。路有通色，法有是非，心有邪正，今且越坐禅是其相，一则可解。好，这第一段他说啊，先说这个重要性，发心学道先去问路。好，就像我从鹿谷来到台北，我要先要知道路啊，不是我眼睛一蒙啊，那个车子一坐就上去了，也不晓得往南还往北，那是不行的，所以要先去问路。而这个路是有通有色的，好像这个台北的路啊有点复杂，你要知道这条路啊是可不可以通过的。有时候走着走着，哎呀糟糕了，走下去变成单行道了，没通不过去了。好，那么我记得我有一次啊跟那个另外的法师啊来台北啊，也是台北路不熟啊，结果走着走着上了高架桥，糟糕了，走下去不晓得去哪里，结果只好冒险了、从高架桥、回转那个是冒了生命危险啊，我看路人可能开车人都起嗔恨心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上去不晓得开到哪去都不知道了。好，因为路的通色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下开下去啊是不行的。好，所以开车是这样的道理，那么修行更是这样的道理。好，那么法有是非啊，好，这个也讲法，不是说就我刚才讲的念佛啊，念到最后你就能够往生吗？好，不一定。这不是说法的本身的问题，而是你这个能念的心有问题。好，法有是非。好，你这个受持这个法的心呢，是对的还是错的？好，这个路有通色，法有是非，这是正见。第二个呢，心有邪正，这讲到发心。我们在修行之前有两个重点，是通色讲到这个正知见很重要，比那个减邪正讲到发心。好，同样的修行，发心不同啊，结果也不一样。好，所以心有邪正。那今且约坐禅是其相，好，欲则可解。就是说，我们好约这个坐禅来讲，好，所谓这个正见呐、发心呐、其他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正见呐、是通色。看到这个文，色路者，苦集为色，道灭为通；无明十二缘为色，无明灭为通；六臂为色，六度为通； 若有三色，破之令通也。好，这个地方讲到三种的通色。第一个呢，约了四谛，好，四谛的苦集灭道嘛。苦集灭道当中，苦集为色，道灭为通。好，苦就是这个三苦啊，八苦啊，好，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本身这个苦。那么集呢是烦恼，苦跟集这个是烦恼啊，烦恼还有这个苦果，它是色，它是跟生死相应的，跟解脱不相应的，所以称之为色。道灭为通，好，道就修行的道路，灭呢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的灭，这是通。那大家就说，哎，我知道啊，这个苦集这是世间的因果，道灭是出世间的因果，所以呢，我们要选择道灭，不要选择苦集，这个时候我都知道。但是理论上知道，你要把它汇到修行上面去啊。就像刚刚讲的，念佛它是这个道，哦，趋向解脱这个道，但它是道呢，还是真的道，还是相似的道，这个是不一定。有时候念佛可能反而跟苦集相应，这怎么说呢？你要是念佛念念念，你这个念佛是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解脱心相应的，那这个是跟道相应。你在念佛的时候念的觉得这个感受很好，像很多人念佛啊，比如他白天在那个公司上班很累了，回到家念佛啊，他为什么念佛？因为念佛之后啊，身心很放松，那么很舒服，然后呢，白天的这个疲劳啊都给解除了，当然这样也是很好，也是不错。但这样子如果只是贪着这种念佛的感受很舒服很快乐而一直念佛的话，这个结果就跟苦集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贪着的那种感受当中，色身的感受，而我们生死流转的根本就是这个对身心的执着嘛。因为你对身心的这种执着，我执法执，所以我们会流转生死。那你今天的这个打坐当中一直贪着这个打坐当中的感受，打坐很舒服很好，那这个不是跟苦集，不是跟这个集啊苦集相应吗？苦跟苦相应，就是说你贪着这个苦果的色身，跟集呢就是跟贪烦恼相应。那你这样表面上你在念佛，但事实上你这条路是通往三界的路。当然你这个路是通往人天的，你念佛至少不会堕落三恶道，但是呢本质来说还是色，还是解脱，还是这个障碍你的解脱。所以这个它是通之色，有时候不是从法门的本身，而是说你看你这念的心。你看同样的念佛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要是真的发菩提心求往生的念，那这个是通往涅槃的路。你要是不知不觉的这个贪着这个身见的话，那这个就是色。所以很多这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呢，他修到最后啊，他其实修到死巷子这里，修到死巷子里头去了。什么叫修到死巷子里头去呢？他修到最后，他很喜欢打坐，或者很喜欢拜佛念佛，拜佛念佛当中可以让他很快的产生那种身体快乐的觉受。然后呢，拜佛的话多拜佛，身体也会很健康。然后那个就整天专注在这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随波念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心里想的我希望的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嘴巴念是这么念，心里想的不是这么回事。那这样子的话呢，拜佛念佛固然可以让他得到人天快乐的果报，但是事实上反而使他对这个解脱路来说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这个到底是通还是色，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内心啊这个状态。你为什么要拜佛念佛，这个很重要。好，那或者有的人呢，更差一点的人就贪着这个拜佛念佛当中的这个感应，这个看到什么呀，听到什么啊，或者本来不知道的事情呢，我突然知道了，好，这个可以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呢，完全跟鬼神道啊就相应啊，这个也是色，好，就堵塞了到达涅槃的这个路。所以有时候这个修念佛法门的人呢，有的人越修越懒惰，所以越修越懒惰呢，刚开始的时候还想这个听闻经论，但是后来慢慢的念佛拜佛觉得很好很好，那个第六意识啊就越来越懒惰，就拜佛啊 啊，这个就是我就拜佛念佛就好了，学经论那么多干什么？像什么佛学院有个出家人呢、啊，他就是啊，他就特别喜欢念佛，当然他念佛也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念了佛之后啊，烦恼可以暂时安定下来，哦，身体比较健康，心情比较愉快，也不是跟菩提心相应的。虽然一听闻经典，他觉得啊太耗神了，啊念佛好念佛好了，所以到最后啊这个。其到最后，他最后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安住在佛号上，因为哈、哦、业力不可思议啊。这个你说念佛念的心很安定，很愉快，但是啊，身心总有败坏的时候。当身心败坏的时候，你念佛就不是这么愉，就不会那种愉快感受，可能就升不起来了。你现在因为身体还很好，觉得身体啊、哦、这个念佛没事，然后念佛很愉快，但是当障碍现前。身体败坏了，甚至临终身体败坏了，好，甚至百苦交煎呢、啊，身也苦，心也苦。你看像玄奘大师啊，临终的时候都还有障碍，那个身体很痛苦啊。好像大修行人呢、啊，那我们谁敢保证我们临终没有痛苦？那你的习惯，如果你习惯性的就是啊，烦恼来了啊，痛苦来了就是念佛，好，然后也不去好观察波尔智慧，这样结果的话。当你临终的时候，你没有习惯观察波尔智慧，然后你这个时候身体败坏了，你那个念佛号也快乐，那觉受也升不起来了，到时候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平常要这个念佛修持啊，也要修观察啊，苦空无常无我，观察净土的功德等等的。好，你这样在念佛当中才能够具足信愿，哦，才是真正的跟道灭能够相应。好，拜佛一切的修行都是这个道理。好，这就四谛来说，底下就十二因缘也是来说也是一样。无明所生的十二因缘为色，那么无明灭为通。好，一个是流转门的十二因缘，一个是无明灭的环灭门。但我们都知道无明是要灭的，但是什么是无明？这个其实你要自己要去看。我们修行人呢，可贵在哪里？要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心，不是说只是说埋头苦干哈。当然。精进，我刚讲精进很重要，埋头苦干很重要。他在埋头苦干当中，你要不断的正念正知，你要知道你的心理的状态。从正知当中看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就知道说哦，你看我这个人哪方面的习气重。那哪一方面习气重的时候，就要去不断的去调整它。不然我们都知道，无明要消除，烦恼要消除，但是我们往往跟无明在一起，跟烦恼在一起，习惯了，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再呢，六臂为色，六度为通，这就约着六度来说，好，六度六波罗蜜的相反就是六臂嘛，好，那个比如说这个布施，相反就是这个悭贪，好，持戒的相反就是犯戒，好，那悭贪啊、犯戒这个等等，乃是愚痴，这个就是六臂，那这大圣的，好，大圣的这个六波罗蜜啊，好，也是一样，你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也要观察，跟菩提心相应不相应，跟智慧相应不相应。若有三色破之令通也，好，那这是说明修行当中的这个正知见。好，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啊，修行人，你如果真的把这个修行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你就是要以这个要不断的栽培正见，不断从文思修当中去栽培你的正见。好，不要像我刚刚说的，越修越懒惰，越修越懒惰，那么只想修定，那最后定到最后，总有一天呢、啊，你定不住了，业障现前了，身体败坏了，定不住了，那苦恼就来了。因为这个一个人能够得到定，跟他的这个生根呢、啊、有关系，色身呢、啊、果报体有关系。你看一个人果报体身体好的人、啊，他容易入定，因为他身体好，他堪能性强，他就容易入定。那一个人果报体不好，他入定了、啊、就不容易。那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容易入定，是因为你身体还不错，所以容易入定。但是啊，你在临终的时候还能够入定啊，那是祖师大德的级别啊，那一般的人做不到。一般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只要没有痛苦、没有障碍，就很感谢阿弥陀佛了。那临终的时候啊，能够不要那么痛啊，然后不要昏沉啊，不要各式各样的障碍现前啊，那就算了，很不错了。好， 那你也不敢说一定没有障碍，但是有障碍的时候，你的这个色身败坏，色身败坏的时候，你这个止啊，禅定了就没有禅定，就没办法现前，没办法现前的时候，你平常只是靠定力来压住你的烦恼，就是安住在定的那种感受当中。当你色身败坏，你定力发挥不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智慧的这种抉择能力，到时候就要遭殃了。所以为什么有的哈，那比如老修行的呢，一到病苦来了，或者临终来了，他就颠倒，吃住吃很久了，要到最后吃肉，然后呢，或者就是说他平常念佛念很久了，然后病苦来了，头痛啊，或者全身疼痛啊，然后你叫他念佛，他就烦呐、啊，不要这个时候不要叫我念佛，我很烦，放佛号机啊，就是佛号机关掉，太吵了。好，这个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没有去这个栽培这个正知见，那没有栽培正知见的时候，只是安住在那种觉受当中、感受当中。好，当你这种觉受消失的时候，那也是遭殃，遭殃的时候了。好，那我们先来回答这个上次有人问的问题哈。第一个，默学修习佛法这两年来，一直深感在止境时无法突破。昏沉及身体的粗重不知如何克服，也了解需在平时就训练不向外攀援，止境时眼睛呈三分开，并五点计数法帮助摄心，但有时仍旧使不上力，请教师父如何改进昏沉的问题。令静坐时是否一定要盘腿，久坐后脚会痛，是否也有方法可以克服。好，就说这个静坐的时候一定会有昏沉跟散乱，这个是很正常的，只是说每个人粗细不一样，除非你入定，这个正的摄摩他，正的味道地定以上，那才没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但有这个问题的话，当然处理的方法很多了，从粗到细来说好了，简单来说，第一个粗来说就是说你平常的时候就要注意，你说等到了佛堂脚一盘再开始用功，那已经晚了。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要注意要摄心啊，尽量提醒自己保持放松，保持专注。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配合脚步念佛，不要匆匆忙忙的走啊追啊追啊追啊。这个现代的人往往是像什么呢，像那个夸父追日一样，追追追追，永远不晓得在追什么，忙忙忙，不晓得在忙什么。好，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而提醒自己不是说等到佛堂再提醒自己，平常的时候就要做这种降温的工作，面对日常的境界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放松、放慢，还有放下。好，放下就是说放下内心的执着了，那在身心的状态呢，放松、放慢。常常问自己啊，我到底在急什么？那么这个世界上啊，有哪一些事情呢、啊、是真的？现在世间的人习惯，现在的人呢、啊、习惯就是，有都市人的习惯就是忙。你看那个电视上看个电视，那个电视新闻啊，很复杂，底下那个跑马灯在跑，主讲在讲，那上面还是有时候还有什么股市行情，你不晓得看哪一边。我发现现代人很厉害啊，我看电，我有一次我是很久没看电，很久没看新闻。看新闻哦，怎么那么复杂？我都不晓得看哪一边，要听他讲呢，还是要看底下那个跑马灯，还是要看那个股市？我是没有看的，是说看那个其他讯息，都不知道要看哪一边。但现在你就习惯了，好像说觉得这样子好像比较时间比较经济，好，一边打电话，一边讲电话，一边网络上看看，然后一边什么什么的，习惯了。你说这种状态之下，你一打坐，那不昏沉才怪。因为平常攀岩惯了，而且我们现在攀岩还不是一个境界，所以攀岩一个境界已经太无聊了，要同时攀岩好几个境界，这样心才觉得满足。你这样攀岩惯了之后，你一静坐的话，没有的攀岩一定昏沉，不然就是散乱了，满天飞。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就要注意，好，你腿一盘再来注意，那来不及了。平常就是要注意，好，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禅定了、啊，就禅定了、啊，就是在个所缘境呢、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就第一个，你在平常当中你就注意，第一个所缘境就一个，不要习惯性啊 锁缘境好几个，看讲讲电话，看看那个看看那个网路啊，干嘛干嘛的，不要养成这个习惯。平常就是注意锁缘境就是一个，你现在该干嘛就干嘛，你现在听我讲课就听我讲课，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工作就工作，不要像有的人啊，他我看他这个他一边看电视一边手上拿念珠在念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用功，但是你为什么不干脆把电视关掉呢？那或者有人一边聊天啊，一边嘴巴念佛，好，当然这个也是好，但就是说你要去注意，就是慢慢练习，不要有一种习惯，就是一边在打妄想，一边念佛。当然你在工作当中念佛这个习惯是好的，但是到最后不要注意什么变成什么呢？习惯性的，一边打妄想一边念佛。刚开始是妄想当中念佛，到最后是念佛当中打妄想。这两个已经合为一家了，所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性心一静性啊，做什么事情安住在当下，该干嘛就干嘛。所以为什么古德讲什么是什么穿衣吃饭啊，什么都是禅啊，心也禅，坐也禅，云摸动机体安然啊，那你做什么就是像什么，做什么就安住在这个所缘境，就说你现在的是所缘境是什么，工作是你的所缘境没有关系，你就专心工作。当然如果这工作简单的扫地，好，简单的工作你可以配合念佛，这个没有关系。如果是个复杂工作，你就专心工作，那么讲话就专心讲话，那么念佛就专心念佛。好，那如果打妄想呢，就把它拉回来，好，专注。然后呢，平常除了注意专注之外，也常常提醒自己放松，好，告诉自己放松，放慢，好，走路放慢，好，讲话放慢，一切动作放慢，还有肌肉的放松，心的放松。平常就做这种练习的话，你脚一盘在打坐，那才有个谱啊，不然这样的话就很难。好，你说平常的时候动那么厉害，一打坐的时候那个惯性啊就是动，那就是静不下来。所以第一个修行在平常就要注意，好，所以坐中修跟动中修这两个配合修。好，在平常的时候注意看你的心，好，正念跟正知，好，你的正知就是你看你的所缘境还在不在。不管是世间法也好，佛法也好，没有关系，你的所缘境还在不在。好，然后呢要不断的这个去检查，好，然后检查有没有放松。好，那这是第一个。再来呢，我们讲到这个在佛堂里面的这个事情了。在佛堂的话，就是说你要静坐的话，就要选择你一天当中精神最好的时候来静坐。好，最好是这样子。好，你如果说很累，那谁静坐都是打瞌睡，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好，尽量比如说早点睡，好，早点起来，好，那么或者是说有的人他晚上啊精神特别好，晚上静坐也可以，但就是说精神好的时候再来静坐，好，这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止静的时候，我刚讲这个正念正知，为什么会混成散乱，就是那个正知啊没有在做，所以你要半分钟或者多久去检查一下，好，有没有专注，有没有放松。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遍，这个都没问题。他眼睛如果昏沉的话，眼睛打开啊，看看莲花灯啊，看看佛像，然后或者是呢你出声念，比如说念，你觉得心中佛号声音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我们修行人要有这个警觉性啊，不要说已经昏沉了，完全昏沉了才那个什么才转，你发现说已经精神不太好了，所缘境已经模糊掉，已经不清楚了，这种思念的状态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调整，或者就是说他强摄心，再把所缘境再抓清楚，如果心的力量不够，出声念，把那个佛号声音念出来，出声念。好，所以我们不要偷懒了，不要坐在那个地方坐得很舒服啊，然后头脑啊那个佛号也不清楚啊，一片混沌，就是这边感受那么半昏沉的舒服，不要这样子，到时候养那个痴心所啊，下辈子变畜生道。好，所以呢所缘境很清楚，好，然后这个不清楚的时候，心的力量不够，就用嘴巴念这个口诵耳听啊，心念回去，那不行的话就眼睛打开。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心的力量加强，然后呢心力量不够， 就是用嘴巴出声念，第一个阶段。好，那如果这个阶段不行的话呢，第二个阶段，你可以或者你把佛号稍微停一下，就是观察啊，就这个佛法的道理啊，苦空无常无我啊，或观察这个念佛的功德，或者比如你或者你诵诵般若心经、诵诵阿弥陀经等等的，好，或者你修观，透过思维把这正念提起来。提起来之后呢，再回到这个念佛的修持当中，好，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也不行的时候，那就不要做了，站起来，好，站起来啊，好，走一走，好，边走边念，好，比如在家的客厅里面呢，好，边走边念，或者你要站着念也可以，或者跪着念也可以，好，就是不要昏沉了，好，这样子，好，就好，然后这样来念，这是第三个阶段，好，那等到。精神好了，你愿意再做回去，好，分为这三种不同的阶段，你去试试看。那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哈，你那个你念阿弥陀佛太简单了，你容易昏沉的话，你可以刚开始先多持咒也可以。好像我刚开始出家念阿弥陀佛啊，太简单也容易昏沉，我都持大悲咒，因为大悲咒比较复杂嘛，你就持大悲咒持到昏沉，机会比较少，好，所以你把大悲咒背下来，持大悲咒。然后你持咒啊，破障，障碍破除之后，你在静坐也比较不容易昏沉。好，持大悲咒，然后这也是一个办法。好，然后不行的话就是起来多拜佛。有时候昏沉不完全是心里的散乱呢、啊，有时候是个气血不通，你起来多拜佛，啊，或者是你静坐前呢先拜拜佛，好，然后或者昏沉的时候就起来拜拜佛，好，再来做也可以。那么静坐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盘腿呢？当然要条件许可的话，最好是盘腿，因为这个盘腿的话，这个气脉的流通啊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事实上最主要的修行还不在气脉，而是在你的心中的这个正念正知。那心中正念正知的话，那这个最主要。所以呢，你要腿能盘就盘，不能盘的话，单盘不行就散盘，散盘不行的话就脚放下来，整个脚放下来坐。好，坐下来这样也是可以。好，背啊，不要靠背，以免这个气堵住。好，那这样坐的，手放在脚上这样坐的。像各位，像如果说各位要上班，对不对？你在上班的地方，如果有闲暇时间，乃至十几二十分钟，都可以这样坐一坐。不一定说一定回到佛堂啊，腿一盘来坐。比如上班当中有闲暇时间，你脚不用盘也没有关系，脚就放下来。好，注意冷气啊，不要直接吹到。然后手放在脚上。很自然的很放松的念佛正念正知也可以。那坐久后脚会痛，是否有方法可以克服？那当然这个时候练了。但是我强调，就是这个打坐当中重点不在练腿功，重点还是在那个调你的心，这个最主要的。那你要练腿功，可以利用看报纸啊，看电视的时候脚盘起来啊，或吃饭的时候脚盘起来练腿功。第二个，静坐时以佛号为所缘境，是否也开三分眼？一样开三分眼。第三个，腿有毛病不能盘腿，甚至连散盘都不行，坐椅子上可以静坐吗？可以的。该如何做？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就是很放松很专注，只要内心是正念正知，然后身体也保持端正而放松就好了。第四个，身体毛病没有口水，静坐时也是舌头顶上颚吗？一直想喝水，静坐时将水杯放在旁边想喝水，有何过患？请教法师。就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身体的毛病的，那么你就必须要打坐的时候配合喝水的话，那你要喝也喝温水，因为我们强调这个打坐的时候毛细孔会打开，你喝冷水的话寒气会侵入，所以你放个保温瓶啊，喝水用温水来喝。但你喝水的时候，这个动作也是尽量放慢，慢慢拿起来。慢慢放下去，因为我们打坐当中不要这种快速的动作，快速动作一方面会影响你的正念，二方面呢，如果你真的坐得很定，你动作太快的时候，对这个身体啊，这个气啊，都会有影响。各位试试看，比如说你坐得很安定的时候，你突然一个动作很快，你会觉得身体不舒服，那个就是动作不能太快，慢慢的。但事实上你按照我们这个打坐的方法呢，你把那个注意力往下圆，往你的这个丹田或者 这个地面或者脚底往下圆的时候，你火气会往下降，火气往下降的时候，那个水啊就会自然上升，水自然上升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那么样的口干舌燥。所以平常我们各位也是一样，你尽量 有机会你就注意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脚底或者丹田，像我们走路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脚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注意脚底的时候火气会往下降。那没事的时候呢，提醒自己把注意力往丹田往脚底降，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火气往下降，可以减少很多的这种高血压什么文明的病，上火这些毛病。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回向。